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隧道和地下空间协会主席严金秀今天在川江粤海超大断面盾构隧道建造技术高端论坛上说，我国川江粤海隧道科技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是世界上隧道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高速铁路隧道技术体系已基本形成，川江粤海水下隧道建造技术、艰险山区复杂地质条件长大隧道建造技术等取得很大进展，隧道掘进机研发与制造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中铁隧道局集团总工程师洪开荣表示，已近日贯通的国内最大直径粤海盾构隧道汕头海湾隧道为例，他攻克了海底孤石、八度地震烈度区等世界级施工难题，填补了国产盾构水下大断面隧道施工的空白，表明我国的大盾构隧道建造技术和装备制造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近日印发。根据改革方案，到今年年底，北京将基本建立归属清晰、责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资源产权制度。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鉴于连日来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指示军事指挥部采取最严厉措施，以保护该国领土完整。当地时间21号，美国纽约市举行为死者游行活动，抗议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力。游行队伍从布鲁克林巴克莱中心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前往纽约市政府，抗议者们举着新冠病毒是可以预防的等标语，高喊为生者奋斗等口号，表达对联邦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据了解，包括美国旧金山等城市在内也将同步举行相关游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30多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坚守珍藏实窖，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3棵树马上住，8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3棵树，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为冬奥加油，为健康中国喝彩。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要动力强劲，要高效经济，更要舒适安全。
您说的是
大运杯酒，使用世界级配件，进口卡车品质，良心国产价格，以人性化高端配置打造牵引车典范，大运汽车安全典范。
瓷砖我选能密封铺贴的，更美观。
不是降解甲醛更重要吗？
选简一就能全面满足，密封铺贴不藏污，降解甲醛更健康。
高档装修就用简一大理石瓷砖。
不论几十而立，永葆年轻活力。智美新锐轿车新宝骏 RC 五、RC 五 W 双星上市，新动价5.98万元起。星际几何美学、全能智驾辅助系统、智慧互联，尽享未来科技。新宝骏智能汽车先导者。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好，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朱江。今天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两个话题。首先是美舰机在中国周边舞枪弄棒，中美关系如何避免冲突对抗。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将关注落入欧美和俄罗斯博弈的风暴眼，白俄罗斯局势将走向何方。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出今天参与直播讨论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和大家来打个招呼。一位呢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嗯，好，另外一位是梁永春老师，梁老师您好。
主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美舰机在中国周边舞枪弄棒，中美关系如何避免冲突对抗这个话题。那么大家可能记得，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和您谈到了美军舰机在南海和台海的挑衅行动。就在本周，美军舰机呢频频现身东海和台湾海峡，美军在中国周边依然是动作不断。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8月16号，美军一架 B-1B 轰炸机飞向东海，逼近东海防空识别区。8月17号，美军两架 B-1B 轰炸机在返回美国本土途中故意绕道东海。8月18号，美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同一天，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进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4架 B-1B、2架 B-2 和4架 F-15C 战机在24小时内同时执行了轰炸机特遣任务。8月19号，美陆军一架挑战者650侦察机现身台湾东部空域。8月20号，美陆军一架挑战者650侦察机、美海军一架 P-3C 反潜巡逻机先后前往台湾海峡南部空域进行侦察。中国之声每周六19点至20点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播出，军事专家为您纵论全球军事热点，敬请收听。
好，刚才的片花里我们也听到了啊，美军舰机本周是在台湾岛附近动作不断，马斯廷号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那么这一次呢，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最逼近大陆沿岸的一次。现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而中美关系正在紧张当中，美军驱逐舰此刻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举动有什么样的用意？梁老师您怎么分析？
这个动作啊，应该说是老套路新味道。
嗯，
所谓老套路呢，类似的这种军舰穿航台湾海峡这种行动呢，在美军来讲不是第一次了，近两年来连续不断，今年以来应该是第八次了吧。
嗯，
确实这个密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增强。而且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它是一系列的军事动作其中的一个部分，就像刚才我们在片花里面所听到的。嗯，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军在整个这个特别是围绕着这个台海地区不断的在台湾问题上企图做文章。从政治层面来讲，包括比如说让他的卫生部长来去台湾访问，
对，
包括对台军售，多笔的对台军售，那么包括就是军事上的动作。当我们在对这个台湾海峡展开了反台独军事威慑性的演习行动之后，那么美军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军事上的一些动作，那么他展示了好像他想这个强化这种从军事上来保护这个台独势力的这么一个姿态。那么这些呢，确实都是跟以往相比 有进一步的升温的一个表现。那么特朗普一直在讲说他要跟中国进行所谓的全政府竞争，那我们现在在台湾海峡地区看到的呢，就是一种所谓全军种对抗的这么一种姿态，因为我们看到不光有陆军海军，这个以前用的空军海军的力量，这次现在还有海军陆战队，包括陆军的侦察机也到这儿来飞，那么展开了一种所谓全方位备战。我们前一段时间的焦点热点是南海地区，现在是台湾海峡、东海，甚至包括这个朝鲜半岛黄海地区，我们说四海联动啊，整个在中国周边不断的在制造军事上的热点。
对，梁老师刚才讲到了这一周以来啊，来挑衅的侦察机呢，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又增加了陆军。那么这次陆军，我注意到它是来了一架挑战者650侦察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务机改装的，它不太适合侦察任务。滕老师，您怎么解读？
确实，美国陆军不甘寂寞，那么海空军派出了各型，几乎所有这个机型，就侦察机机型，到南海、到东海、到黄海抵近侦察，向我们施加压力。陆军呢，我们看到前天和昨天连续两天，派出挑战者650。那么650呢，它实际上是这个庞巴迪，就是加拿大公司生产的一个公务机，也就是个人的私人飞机。但是呢，美国陆军呢，它用来原来是就作为陆军要员，这个进行来来回回穿梭各地的这个交通工具，就像一个私人飞机一样，但现在呢改装成一个战场感知飞机，它实际上跟海军的和空军的侦察机比呢不在一个档次。但是呢它的是一个战术性的，比方说到某个地方去看一下，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对地面目标呢进行识别，进行这种查证，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引导陆军兵力呢，特别打击兵力呢，向那个地方去投送。这次出来呢，我觉得除了显示它的存在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它是会不会在这个某一个时刻，增加对于我们的挑衅呢，在台湾某一个机场降落。因为在之前呢，美国的海军舰载机 FA-18 曾经以故障为名在台南这个机场降落过两架，那么两架同时出故障，这个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但是呢它就降下来马上又走了，那么以故障为名，那接下来的话，海空军的这种作战飞机，这种侦察机可能比较敏感，会不会派一架陆军的像这个挑战者650在台湾降一下，挑战我们的底线，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
值得警惕的。好，可以说当前中美关系的现状呢，让两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充满了忧虑。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政府从2月开始升级了对中国的从经贸战，包括这个科技战，对华为公司的这种制裁，不合理的制裁，还包括媒体战、人才战、外交战，现在军事手段也用上了，频繁派战机在南海、东海挑衅中国，向台湾、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等。那么美国玩这么多花样到底想干什么呢？梁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从美国来讲，不管是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也好，从总体来看，表现出它的一种强烈的一种战略焦虑，就是说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它没有好的办法。那么，特别是在今年这个新冠疫情蔓延，这个整个世界经济遭遇严重危机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那么今年上半年，美国的 GDP 是下降5.9%，那么预计全年它很可能会下降到8%左右，这个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中国呢？中国因为我们采取了强有力的这个抗击疫情的措施，我们在所有的大国当中第一个从这个疫情的这个困扰当中走出来了。那么据目前的这个判断，中国的经济到年底可能能恢复到就是正的3%左右的增幅，这是在所有大国当中唯一一个能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也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实力很可能，这个差距啊会进一步的缩小，此消彼长，进一步缩小。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长远来看，它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可以说不择手段，对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势头进行干扰。那么从短期来讲，就是特朗普的选举的需要。那么如果他的选情不乐观，这个进一步告急，那么他可能就会从中美关系上，包括具体的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等去做文章，制造话题、制造新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企图去拉升他的选情。
唐老师，您看，我也注意到一个数字啊，美国财政部七月份公布的是，数字显示六月份联邦财政的赤字是8640亿美元，而2019年呢六月只有8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差太大了。那美国国内联邦赤字这么高，他还这么频繁地来挑衅中国，您觉得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其实这是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现在的话，刚才梁老师讲了，对华焦虑呢，确实形成了整个一个美国社会的一种认知。那但是呢，现在有两种力量呢，对这种认知呢，在加以利用，为个人的，比方说特朗普总统，他为了自己选情提升，再加以利用这种焦虑，不断的这个渲染中国的威胁，比方说讲这个说中国的病毒，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一些这个信口开河的说法。那么还有一帮呢，就是保守派比较这个传统的反华势力，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在为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就是下一届总统对华政策，我们说通俗一点就写剧本，就是写好了剧本以后，你下一届总统的话就是一个演员，你没有太多的空间来调整这种这个对华强势政策。那么从特朗普总统来说的话，刚才讲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矛头转向中国呢？我觉得主要是碰瓷儿。那么在这个国内，2016年他曾经使用的一些这个出奇制胜能够赢得总统选举胜利的这样一个套路，现在不管用了，要制造这个族群对立，
对，
制造种族这个分歧，而且呢利用宗教问题说事儿。但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包括共和党内的大佬，像这个小布什总统，前的国务卿鲍威尔，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都说了，11月3号我绝对不会再投特朗普总统的票了，你甭想再连任。所以呢特朗普的基本盘现在出现了分裂，那么他的老套路又不灵了，这个时候他必须要找新套路。所以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就要把这个问题转到中国身上，那么以此呢制造一些摩擦，制造甚至这个一些惊奇。我们就经常讲选举之年呢，那么候选人往往会这个利用一些惊奇来抬升他自己的选情。所以在这样背景下的话，两种势力，特别两种这个为自己这个集团利益需要提供这种口实的人呢，现在加剧了美国对华的焦虑感。所以美国现在实际上这个两大群体，一个是特朗普为了争取连任，这是他想要的，那么另外一帮保守的反华势力，他要为下一届的美国领导人，美国总统来写一个剧本，只画一条线。那么这样的话是他们的利益，像蓬佩奥他现在已经盯了2024，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有个人的利益，而不是说从美国本身的利益，从中美关系考虑来这个选择这样一些这个无底线的挑衅行为。
对，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美国国内有一种论点啊，就说这个特朗普采取了很多措施，特朗普的口号是什么呀？美国优先，
对，
对吧？
对，
他从这个竞选的时候就开始提这个口号，就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就开始提这个口号，一上任也提这个口号。但现在很多美国人看清楚了，说你根本搞的根本就不是美国优先，你就是特朗普优先，
个人优先。
对，
好，其实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从美军舰机频繁的穿越台湾海峡，然后美军机空中逼近东海防空识别区来看，还包括美军拉着盟友在周边搞军演，把中美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一度推迟的中美贸易会谈最近似乎有了转机。商务部20号表示说，中美双方已经确定近日举行通话。联想到本月初呢，中美国防部长也进行了通话，双方就保持磋商、管控危机、防止误判、降低风险达成了一致。那么想请问两位啊，我们怎么评价或者说定位现在的中美关系？很多网友都在猜测，要打仗了吗？邓老师您怎么看？
这一点来说的话，确实最近有这种声音，那么要不要打台湾，要不要跟美国打一仗，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也好，他身边一些保守的反华势力也好，其实呢就是一个制造一个碰瓷儿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不是说真的要把自己撞死。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清醒，毕竟呢中美两国在实力上，不管在军力、在经济实力、在这个国际影响上，是在一个这样一个 基本在一个档次上。那么如果是任何碰撞的话，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说是永远不会沉的，这个不沉的这样一个游轮，但是呢被冰山一角就 拽到海底了。所以呢就是说关键是你看这个撞船，那么中美之间如果真的 撞上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二十万亿的 GDP， 那么我们可能不到二十万亿的 GDP， 那么撞一下的话可能就是 GDP 这个量低的这个国家会沉，实际上不一定谁沉，撞的位置。所以呢美国现在呢玩的是一种碰瓷的这种一种这个套路，我们千万不能被他上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应对呢也非常好，你刚才讲了其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国家至少三个国务员，包括这个王毅，
对，
这个杨洁篪，还有魏凤和，那么三个国务员呢都这个出来，一方面呢说美国不应该这样对待中国，另外一方面呢希望稳定中美关系。毕竟中美关系的稳定不单利好于中美两国，而且呢利好于地区，利好于国际。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打仗这个说法呢可能是一种那个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
可能性不大，滕老师认为可能性不大啊。梁老师您看，我们也注意到上次我们讨论过魏凤和和埃斯珀在通话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长魏凤和讲过说中美谁也打不倒谁，对抗只能两败俱伤。
对，
那您觉得有没有摩擦或者说这个叫做擦枪走火的可能？
当然不能排除，当然不能排除，因为这个现在中美双方在这个怎么样正确的这个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怎么样给双方这个界定一条更加正确的这个未来发展道路，这方面，政策选择上是有差距、有差异的、有差异的。那么从美国近期在我们周边搞的这一系列动作来看，特别像今天我们讨论的，在这个台湾海峡附近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如果说以前它是武装游行，那么现在呢，逐步的也在往这个战场准备的方向在转化。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比如说特朗普的这个选情严重不利，甚至是这个败选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这个非常极端的一些措施，铤而走险啊，企图通过这个制造一些新的事端，引起他的这个国内政局的一些变化，不能完全排除，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想就是现在中美双方理性的力量都要告诉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一个对抗打不垮中国，第二对抗搞不好美国，那么第三个道理呢就是对抗也会危及美国政府自身的利益。从这个刚才滕老师讲碰瓷这个词，碰瓷他要从这个碰瓷当中他是能捞到好处，他才会采取这种策略选择。我们要通过我们扎扎实实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准备，包括我们在政治上从舆论上去揭露它，要让各方都能够知道，就是从美国政府来讲，他从这个对抗当中他是捞不到好处的。
我们想探寻一下根源啊，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程度，四十多年的时间了，为什么现在开始紧张从经贸延伸到军事，是不是和刚才滕老师所讲的这个美国的持大国竞争战略有关呢？
美国现在对华认知呢发生了180大转弯，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中国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军力呢，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呢会替代美国。你比方说他2017年12月18号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个这种文件，也是官方的宣示他对外政策，特别安全政策。那么他就讲了中国和俄罗斯呢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现有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的，而且呢这个中国呢更这个胜一筹。那么他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威胁是恐怖主义，是朝鲜，是伊朗，但是未来可能跟美国争夺霸权地位的就是中国，所以他现在要开始掉过头来要赌中国。而美国这个国家呢，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经常在教科书里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他的敌人来制定的，就每时每刻他必须要找一个对手。你比方说在二战期间，那么到了二战末期了，他认为这个德国要输，他把德国当对手。那么在亚太地区，那个日本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打败的对手。所以呢他不断的，那冷战开始以后苏联， 之后呢，他认为没，就冷战结束，也认为没有对手了，
对手消失了，
所以他又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本拉登又搞了个恐怖主义，反了十年这个战争。那么现在呢，他要找一个对手，为什么要找一个对手呢？他可以拉动国内的，比如军工集团的一些利益，切纳税人那个蛋糕。他是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已经把美国的政治紧紧的绑在这个靠军备扩张这样一个战车上。那他没有敌人来说的话，他是很难把这个蛋糕切给一些利益集团的。那么在欧洲，他把俄罗斯、把普京作为对手，在亚太地区把中国作为对手。其实你看，中美建交四十多年，双方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利好的。我们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包括人文、包括经贸，实际上是互补的。但现在美国确实有一帮人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焦虑，我觉得这种焦虑完全是一种扭曲的认知。
对，我们可以看到，从1972年中美破冰之旅开始，可以说两国老一辈的政治家和领导人能够破除这种跨越这种意识形态还有社会制度的差异，来做出正确的历史的选择。那么现在这道门槛，现在的领导人我们还能不能迈得过去？梁老师您怎么看？
这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嗯、
特别对美国的领导人来讲是这样、
嗯、
因为这个习主席在就是还是在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就明确地提出过关于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问题，不冲突、不对抗，这个互相尊重，平等共赢啊。那么当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这个美国政府的认可，但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那么他们完全背离了当时一条双方可以本来应该采取的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唐老师讲到这个就是美国他需要有一个对手。
嗯，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美国面对的面临的这样几场大的重大的危机，包括9.11事件引发的这个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危机，包括2008年这个金融风暴带来的危机，包括这一次就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哪一场是其他的他的所谓大国对手给他带来的？那么这些哪一场危机是可以通过所谓大国对抗的方式解决？都不可以。恰恰是这些重大危机事件都需要大国之间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够更加这个长远的得到解决。那么对于这些问题，从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来说，我想无非还是原来讲过这两句话，一个就从战略上讲，敞开大门，这个敞开这个对话合作的大门，但是具体从战术上来讲，我们要坚决回应美国政府一些人裹挟自己私利的这种军事冒险。
好，
其实我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美国伤害中美关系呢，对美国本身来说的话一点好处都没有。比方举一个简单例子，刚才梁老师也讲了，比方说疫情，那么在抗击疫情，特朗普是拒绝跟中国合作的。我们还记得2014年前后，在非洲埃博拉病毒盛行的时候，中美两国合作是非常好的。那么把这个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控制住，那使它不向其他各州蔓延，不向其他各国蔓延，那就等于保证了中美其他以及其他国家的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方面的这个胜利。所以呢，现在特朗普甩锅，把这个病毒说成中国病毒，这一点来说的话，美国自食其果。如果说早期，比方说1、2月份，特朗普政府跟中国进行合作的话，我相信美国的现在的疫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整个全世界的抗疫局面都不是现在
对，没有国际合作现在。
嗯，好，我们再来谈一谈，应该怎么来做好应对？我们知道，当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时候，前一段我们也说了，立即宣布对洛马公司进行这个制裁。那么就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应该从哪些具体方面做准备？比如说，我知道埃斯珀根据他的这个对海军的调整计划，他要求这个未来的海军是这个舰艇数量多，大型发展就大力发展这个小型化无人化。那以后他越来越频繁的在我们的南海、东海、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我们怎么应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背景，就是说美国现在呢向我们施压呢，完全是这个一种挑衅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从安排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方式，比方说我们这个军队的使用，我一直坚持呢，大国军队呢，它不单单是要能打仗、打胜仗的问题，而且呢还要不断的显示自己的这种这个存在， 要搞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大国军队必须要有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我们拥有武力的最好的选择，就是我的武力在那个地方了，那么其他国家就不敢来侵犯你，不敢动你，这一点。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加强立法，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特别最近几个月的话，频频的出台了什么涉台法案、涉港法案、涉疆法案，其实他拿着这种法律来这个压中国，那么我们人大，我觉得我们建议吧，应该说还是要这个加强一些立法。实际上，我们这个对一些这个公司，比方罗马公司制裁，对一些美国政客的制裁，我觉得要走这个法律这条线，
以立法对立法，
以立法对立法。所以这些我觉得手段呢还是蛮多的。那么从中国角度来说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包括我们三个国务院出来讲话，那么维护这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呢，应该说是利好于中美两国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我们那个王国伟、王毅国务员呢也讲了，我们不会随美国起舞，但是呢，我们也不允许美国胡来，这是我们保持处理这个好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你再怎么跳，你再怎么碰瓷儿的话，我车不开了，我压不压你不就完了吗？你碰不了我，这是一个基本的看。那么，但是呢，美国真的向我们挑衅的话，比方说他关了我们驻休斯顿总领馆，那我们也可以，对吧？关他驻成都的总领馆，这是这个对等的反制，
对等的，
但是我们不会随他起舞，不会让他碰瓷碰成功了。
那么梁老师您怎么看？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确实美国一些政客出于自己的私利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挑衅的这种行动。但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压力啊，从来都只会使这个中国更团结、更强大。同时呢，就是我们原来经常讲一句话，叫"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啊，"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这种态势上，我们要不卑不亢啊。那么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和美国这个长期确定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这个不能变。但同时呢，在具体的战术环节上，我们要立场坚定啊，一些原则性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坚决的采取这个对等回应的这个措施。从我们军队来讲，有效的塑造态势，那么确保我们和平稳定的一个建设局面，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其实就像这个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所讲到的，面对美军舰机的这种不断的挑衅，我们是全程都在掌控之中，而且随时做好应对反应。
对，
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所最需要做的。好，感谢两位专家上半时段的分析啊。那么稍后呢，下半时段我们将和大家来共同讨论的话题是，落入欧美和俄罗斯博弈的风暴眼，白俄罗斯局势将走向何方。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千年农耕文化，粮油黄金产区，面筋道油浓香，道不尽齐鲁粮油好。好粮油网交易平台有售。
三元、八喜、古传、古币、绿宝、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吃了吗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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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传麦新富强粉，吃了吗您呢？
与深圳共成长，创维以创新开拓智能人居未来。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30多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保护嗓子，预防咽炎，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宁超市，在家躺着就能逛的超市。登录苏宁易购 APP， 进入苏宁超市，中外名酒、各户美妆、医药保健、食品生鲜等应有尽有，还能送货到家。苏宁超市为你挑好的。
2到8岁学什么？学思维，学英语。
2到8岁上班吗？学思维，学英语。2到8岁上班吗？学思维，学英语。
斑马AI课，猿辅导在线教育。
体彩携手电影频道推出脱贫攻坚主题公益纪实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每周六晚19:30 CCTV 六电影频道 APP、1905电影网及 APP 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松茸生长于海拔3500米以上原始森林，一年仅产2个月，采摘后仅能保鲜2天。雪域精灵雅江松茸，口感松嫩，菌香宜人，全程冷链运输，24小时新鲜到家。军中贵族雅江松茸，广告精准扶贫，订购请搜索四川扶贫馆。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参与话题讨论的是两位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老师和梁永春老师。那么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探讨的话题呢，是落入欧美和俄罗斯博弈的风暴眼，白俄罗斯局势将走向何方。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发送语音来参与讨论。收听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好，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近期的白俄罗斯呢，可以说是成了欧美和俄罗斯博弈的风暴眼。白俄罗斯新一届总统选举引发首都明斯克连日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欧美势力和俄罗斯加紧介入，都想把白俄罗斯变成彼此战略博弈棋盘上的一枚重要的棋子。那么白俄罗斯当下的危机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
白俄罗斯8月9号举行第6届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以80.1%的得票率胜出。首都明斯克等城市连日来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对总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8月19号，欧盟表示不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并召开紧急峰会，商讨应对白俄罗斯政治危机之策。卢卡申科8月21号表示，白俄罗斯局势已被政治化，当前的混乱是由美国策划和组织的，欧洲负责执行。外部势力除了在白俄罗斯国内煽动民愤之外，还意图动用武力。北约谋划军演绝非偶然，是在为必要时入侵白俄罗斯预作准备。白俄罗斯因此被迫把大量兵力调往西部的格罗德诺等地区，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告知了危险。报道称，俄罗斯正在向俄白边境集结军队。中国之声每周六19:00至20:00，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播出。军事专家为您纵论全球军事热点，敬请收听。
好，我们首先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白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啊。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其实白俄罗斯这个位置呢，地处东欧平原的东部，位置相当的重要。我们知道它东临俄罗斯，西连欧盟，有人说它是在东西方夹缝中生存的一个国家。首先想问梁老师的是，我们刚才在片花当中听到了卢卡申科明确表态，目前的政治危机是美国造成的，您怎么看？
对。这个确实，美国现在它很有意思，它实际上呢是幕后的很多行动，是它在主导在操盘，但它并不冲到前台去，冲在最前面的呢反而是欧盟，包括我们看到一线的这个波兰啊、立陶宛这些小国是他们，但是背后呢确实，我们一分析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真正的幕后的这个推手到底是谁？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是这个欧盟也好，是这个就是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实际上欧盟对于这个白俄罗斯来讲，这么说，欧盟不喜欢白俄罗斯，因为他们欧盟国家一直认为白俄罗斯是欧洲最后一个所谓的专制主义国家，也不喜欢卢卡申科，说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他们确实欧洲人呢有这种他这种一种应该说一种民主制度，所谓民主制度的一种优越感，但同时呢欧盟并不想接纳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如果他真的被吸纳到欧盟的话呢，反而会成为欧盟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包袱。但是对美国来讲，白俄罗斯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要。美国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 企图把白俄罗斯从俄罗斯的怀里拉出来，因为白俄罗斯可以说是俄罗斯西部的最后一块安全屏障。
对
啊，那么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这个俄罗斯整个西部边境地区以前的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等等，哎，现在都已经成了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乌克兰、格鲁吉亚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是也是北约的重要的伙伴国。
对，
唯独一个白俄罗斯，
嗯，
他是处在这个俄罗斯的西大门这个门口，那么他现在是跟俄罗斯的关系，政治经济关系都非常密切，政治上他们有这个联盟关系，经济上呢俄罗斯一直在给他输血，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从美国来讲，如果能够把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扳倒，那么俄罗斯整个西部就门户洞开。所以从实际得利的角度来讲，美国确实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白俄罗斯的乱局当中能够获得最大利益。
嗯，我们知道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啊，
嗯，
明斯克到莫斯科两个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不到700公里，
嗯，
什么概念？也就是从北京到沈阳或者是洛阳啊，这么一个距离。那如果它倒向了美国，可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特别大。想请滕老师分析的是，您觉得白俄罗斯这次的政治乱局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
用卢卡申科的话，他讲是这个五大这个势力在争夺白俄罗斯，
嗯，
其中呢，包括美国，包括欧盟。但是另外一个他没点名，跟俄罗斯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到7月30号有33名俄罗斯人，说是这个。瓦格纳公司的就是这个保镖，安保公司的一些这个雇佣军呢，那么出现在白俄罗斯，结果呢被这个逮住了。
对，
那么这就是这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之间关系出现了一些间隙。那为什么在7月30号之前进去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路过的问题，它更多的是这个俄罗斯要加强。对接下来的这8月9号这个选举呢，要施加影响。所以呢，这些具有这个特战能力的武装人员进来之后，他肯定会散布到各个地方做工作，争取这个保护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这个利益。这一点来说的话，这种争夺应该说是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因素。刚才梁老师讲的，比方西方国家，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那么当卢卡申科当这个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就开始认为不行，这个人要扳倒，结果扳了20多年没扳成功。那这一次的话，这个国内出现了一些动荡，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上老百姓呢有一种这个对于卢卡申科呢感觉到这个好像已经太厌倦了他，这个常年呢在那个地方待着，那么这种感觉呢应该说是非常的深入。再加上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你别看这个卢卡申科每次都是80%以上，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话，他在整个一个选举过程中或者之前他都做过手脚，你比方说把一些反对者都给抓了扣了，
对，两名候选人
或者赶跑了。那现在的这个反对者最大的一个扛这个反对者大旗的是一个这个家庭主妇，
对，
叫季汉诺夫斯卡娅。
对，
那这个人现在成了反对卢卡申科的这个旗手了，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包括你像在他周边国立陶宛、波兰等国的这个支持下，现在成了跟卢卡申科对峙的这样一个力量，再加上一些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所以现在形成这个力量，它既有国际上的一些因素，既有俄罗斯的，也有美国的，也有欧盟的，也有这个周边的国家的这个因素，同时呢它国内的矛盾，毕竟统治了26年，那它现在的话这种反对这个势力现在不断做大，我觉得是他现在导致白俄罗斯，特别是卢卡申科面临这样一个困境的主要原因。
那梁老师刚才您也讲到了说，白俄罗斯国内的经济一直不太景气，这5年以来变化尤其大。那可能很多白俄罗斯人就会说了，往西看，往北看，波兰和立陶宛经济非常好，但是往南看，乌克兰的经济还不如白俄罗斯。那么这种情况下，白俄罗斯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些诉求呢？
白俄罗斯是这样，他一个呢就是因为他的经济呢发展水平一直不高，这些年来呢一直俄罗斯给他了很多的支持和援助，包括在这个能源供应上等等这些方面，他的外债主要也是这个由俄罗斯来借给他。 所以在俄罗斯的强力支持之下呢，他之前的日子是可以过得下去的。
嗯，
但是今年从去年底到今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世界经济危机本身正在不断的深化，俄罗斯多少有点自身难保，给他的能够给他的支持越来越有限。特别是今年这个新冠疫情蔓延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也在处在这个严重的负增长的这种状态之下。
嗯，
那么这些呢确实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呢就有点雪上加霜。
嗯，
正好又赶上这样一个选举季，那么这个当局政府就很可能会成为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在经济状况不满的这种出气筒。而且卢卡申科这个人从白俄罗斯建国他就是总统，一直就是他，每次怎么老是你在当总统。而且卢卡申科在这个白俄罗斯国内呢一直在推行这个计划经济体制，他的经济模式和欧洲其他国家都不一样。那么这种局面下，如果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倒也罢了，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哎，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和波兰一样，和立陶宛一样，和这个欧盟国家是不是可以一样，就会带来这种讨论。刚才说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反对派领导人这个基哈诺夫斯卡娅，这个人为什么他说他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他会成为反对派领导人，本身以前这个本来参加竞选的是他的丈夫，等于他是在代替他的丈夫在竞选。他的丈夫呢本来是这个白俄罗斯国内的一个网络大 V， 平时呢就是主要靠这个社交媒体发表政见，这个搜罗他的这个支持者。哎，而且呢已经本身在这个选举前的时候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一股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呢，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卢卡申科呢突然宣布说他的这个丈夫呢暴力袭警，把他抓扣起来了，失去了这个竞选资格，所以才把这个基哈诺夫斯卡娅推了出来。那么从整个这个选举期间的酝酿过程，包括到这几天的这个事态的这个演变，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个背后呢，就是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社交媒体非常活跃，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有的人说，哎，我们是不是看到当年这个叫乌克兰2.0啊？
像颜色革命一样。
对，这个那么。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些反对派通过社交媒体制造话题，传播新闻，传播信息，包括组织各种社会活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熟悉的
似曾相识，
非常熟悉啊，这种模式套路不断的在白俄罗斯在重新上演。所以整个这一套模式都是在美国主导之下，一些这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渗透渠道，包括从波兰从立陶宛这些国家对白俄罗斯进行渗透。所以这样一来呢，让整个白俄罗斯从一场经济危机演变成了这个政治危机，那么现在呢已经成为一场国家安全危机。那么这个背后这个互联网特别是这个社交媒体在里面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通过这场危机我也让我们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象，就是互联网主权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好，我们下面呢把这个视线转回军事方面。白俄罗斯国防部8月21号宣布，本国内政受到干涉，宣布呢将进行综合战术演习活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背景的情况。
白俄罗斯国防部8月21号发布消息称，将于8月28号至31号在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举行综合战术演习。这次演习将围绕国防和特殊行动进行。在此之前，白俄罗斯已于8月17号至20号在与波兰和立陶宛的边境地区举行了大规模军演。报道称，白俄罗斯军队已经将其最强的多管火箭炮系统部署到了边境地区。在此前的8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白俄罗斯形势分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普京强调，外部势力对白俄罗斯内部事务的干涉及导致危机进一步升级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中国之声每周六19点至20点《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播出，军事专家为您纵论全球军事热点，敬请收听。
好，一些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军事方面啊。我们看到刚才听到这个片话里也说到了， 白俄罗斯已经在17号到20号举行了一个大规模军演，那么28号到31号还要进行综合战术演习。滕老师，您怎么看他选择演习的这个地点和时间？
从白俄罗斯军队来说的话，规模并不大，因为我们在白俄罗斯现在有950万人口，那么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话，养了不到6万这个军队，但是呢，他最近这么多年呢，其实他军队呢还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一些装备，提供的一些这个训练。所以呢，他这个作战能力呢，并不是说比波兰、比这个他周边的几个国家要强。为什么现在举行连续的举行军事演习呢？我觉得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控制军队。卢卡申科一定要他在想怎么样控制国家，首先把军队控制在手里。那么通过演习，把卢卡申科这个指示来往下压，保证对军队这种掌控。另外呢，还是要向周边国家，像这个俄罗斯也好，像这个欧洲国家也好，提供一个信号，就是说你们不要打这个入侵的主意。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个西方国家渗透，甚至把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从这个这个版图上划归到这个欧洲这边的话，我相信普京会考虑使用军力的问题，使用军事的问题来把这一块最后的一个前哨阵地来给它巩固住。这点来说的话，因为有很多条约，有几个条约规定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军事方面的联系，安全方面的这种合作，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白俄罗斯军事演习呢，实际上是做给自己国内百姓看的，同时呢，也是做给国际上看的。
那有人说这白俄罗斯的保底手段是向俄罗斯求救，那么俄罗斯会出兵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有看到有几个条约，你比方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现在有6个成员国。
关键它还有那个俄白联盟呢。
对，还有俄白联盟，还有这个欧亚经济共同体，所以经济上联系、安全上联系，其实都在这个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有这样一些这个纽带。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特别是卢卡申科需要的话，我相信普京会这个派出军队，尽管之前那个雇佣军已经进了从这个俄罗斯进到白俄罗斯了。
梁老师想问您的是，这个白俄罗斯举行的演习的地点在靠近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地方，
对，
会不会引起北约的干预？
他实际选择这个地点就是为了警告波兰和立陶宛。因为现在他那个反对派啊，反对派最大的支持力量是一个叫是在波兰搞的一个这种非政府组织，叫波兰美国自由基金会。那么在立陶宛呢，就是说他那个现在那个反对派那个季哈诺夫斯卡亚，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竞选班底，包括现在我们说的他现在在那儿搞了一个近似一个联合临时政府这样的一个机构，就在立陶宛。所以这两个国家，这两个邻居现在对他很不友好，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很不友好，是白俄罗斯内部这个不断的在生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所以对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对俄罗斯来讲，只要这个卢卡申科现在能够控制局面，俄罗斯就不会这个明确的采取这个军事手段进行干预。虽然他现在俄军肯定是处在一级战备的状态，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那么白俄罗斯对俄罗斯来讲是不能丢的一个要地。从历史上看哈，当年的拿破仑包括希特勒带领军队入侵莫斯科，走的都是白俄罗斯这条路线。那么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包括昨天星期五的时候，这个白俄罗斯的反对派搞了一个13公里长的人链啊，那么要求这个对政府提出这种诉求，要求卢卡申科下台等等。这种人链的做法马上就会让俄罗斯就会联想起当年那个苏联解体的时候的那个波罗的海人链。当时波罗的海三国为了独立，也是组织了这种长达200公里的一个所谓人链的这种示威游行的方式等等。乌克兰也采取过类似这样的方式，包括现在他的那个反对派领导人在立陶宛提出来说要求将来白俄罗斯加入北约。这个对俄罗斯来讲，听到这样的消息是非常
没法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就看这个卢卡申科控制局面的能力。如果他能够控制住局面，那么俄罗斯不会动用武力。如果局势危急，俄罗斯一定会断然出手。
滕老师，我们也注意到卢卡申科说，美国是主使，但是欧盟是实际的执行人。
嗯、
那么欧盟几国呢也表态说不承认这个选举。
对，
您觉得对于这个欧盟来说，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欧盟呢，实际上在1994年卢卡申科就任总统之后呢，就一直不承认。
嗯、
你比方说，现在要卢卡申科白俄罗斯的官员到这些欧盟国家去访问的话，是拒签的，就不承认这样一个政府。从那个时候，从二十五六年前就开始不承认卢卡申科存在。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加上美国在后边的怂恿，包括一些提供这个基金，那么提供这个一些这个人力。那对于这个欧盟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把白俄罗斯纳入到自己的版图当中。那么北约东扩，这是一个军事的一个扩张，向这个俄罗斯西边境地区的一个不断的延展。那么在经济上，我们现在看的话，欧盟实际上也在往这个俄罗斯边境地区呢来往前走。所以呢，军事作为一个开路先锋，那后边紧跟的肯定是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如果说真的把卢卡申科搞翻了，我想下一步的话，那么欧盟会不会吸收白俄罗斯作为这个成员国，这都是一个看点。但现在来说的话，欧盟应该说跟美国的立场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不承认卢卡申科，而且呢一定要把卢卡申科给搞翻。
嗯，梁老师，您刚才说到欧盟可能不太愿意给白俄罗斯输血。
对，
您能具体来陈述一下吗？
我是说呀，因为这个如果白俄罗斯，我们退多少步想，如果他真的假设他能够加入欧盟，那么他就会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他就要享受欧盟
国
家的这个同等待遇。那么他本身作为一个经济洼地，那么势必就会成为欧盟的一个经济包袱。所以从这个战略需求上来讲，北约对他有强烈的战略需求，因为要对付俄罗斯。但是对欧盟来讲，他现在宁可就是只对他进行道义上的指责啊，你是一个独裁政权，你是一个什么啊，专制政府等等。但是欧盟来讲，真正吸纳这个白俄罗斯的这种愿望现在并不强烈。
所以是北约需要白俄罗斯，而不是这个欧盟。
对，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卢卡申科。刚才我们讲到，卢卡申科从1994年这个任总统以后，连续四次连任，啊，树立了牢固的这个权力基础。那么两位老师分析一下，下一步卢卡申科在国内的这种执政地位会不会受到影响？
从政治层面来说的话，肯定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反对派不断做大，而且又有外部势力卷入，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对于他的这种这个打压。这种施压的话，应该说会进一步强化加强，所以这点来说的话，他承受的两边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国内的压力，那么国内反对派做大这种压力，他肯定是要承受的。那么另外就是国际上的压力，我觉得他有一个选择，就是完全投靠这个俄罗斯，因为在之前呢已经进行了多轮的就是一体化，就并到一起。但是呢，现在看的话，31项当中已经有20项同意了，但在政治平等，就是给卢卡申科什么权利，以及在经济上平等，这两点没有解决。那么对于这个卢卡申科来说，会不会借这个机会呢，大幅度退让让步，以获得自己的这个政治生存？
梁老师，最后想问您一下，您觉得白俄罗斯会倒向俄罗斯，还是会向这个西方妥协？
应该说白俄罗斯未来的命运，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依靠某一个外部势力，某哪一方外部势力都靠不住，都靠不上，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经济上、政治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从未来来讲呢，现在在正在立陶宛活动的他的这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这个很有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就有可能我们说白俄罗斯将来会怎么发展，乌克兰2.0的这个模式可能性比较低，但是呢委内瑞拉2.0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今天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胡成成、宋鹏超，节目监制穆亮龙，我是朱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老字号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二锅头，亲朋相聚就好这口。牛栏山二锅头，
源自顺心，一诺千金。
国货家居品牌联合展播。
随心选配百变玉柜，浪鲸卫浴百变玉柜全国上市。
我是李冰冰，装修就用顺辉瓷砖，顺顺顺顺辉瓷砖。
法师龙吊顶 A 股主板企业上市啦，吊顶就要法师龙。
浪鲸顺辉法师龙，贴心家装。
对美食的挑剔，对细节的追求，我从不敷衍。每周三周五上午10:40与您相约超级厨房，打造品质生活。欢迎收看央广旗下电视购物频道央广购物，详情热线4008-518-518。
北京时间20:00。
三元、八喜、古传、古币、绿宝、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吉林鲜食玉米产自世界黄金玉米带，生长环境得天独厚，黑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多，日照时间长，与热同步，天赋吉林美，鲜食玉米香。
吉相伴，鲜天下。首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将于8月24日到25日在长春五环国际大酒店举办，敬请关注。
宝宝奶粉怎么选？配方是关键。伊利金领冠源于18年中国母乳研究，研发中国专利配方，乳源营养六维。